老店风云第二回，沈翁氏打发儿子沈莱州到上海闯天下。那位说沈莱州才14岁，当娘的能放心吗？当然不放心。但是作为母亲，为儿子着想，叫儿子早日的成人，所以该出手时就出手啊。你看许多成功的人士，特别是有许多的伟人，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乡，到外头闯荡事业，这才事业有成。当然呢，咱不能说绝对了啊，有那么大部分是这样的。所以你把孩子拢到自己眼前，又怕这又怕那，变成了温室的花朵，禁不住阳光和风雨，那样往往就很难事业有成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沈翁氏啊，交给孩子一张便条，上的开列一个地址，就是上海九康洋杂货号翁子英。他告诉沈莱州，这翁子英是咱本家的一个亲戚，论辈分管我叫姑，管你叫表弟，你应当管他叫一声表哥。虽然这门亲戚比较远，也不经常走动，但是过去呢，你爹在世的时候有恩于他，我想他不会忘恩负义，看在亲属的份上，他对你也能照顾，你就找他去。我听说他现在开买卖，哎，混的日子不错，多一口人两口人吃饭也不成问题。哎，娘，我记下了，找我表哥去。他把这纸条就保存在身上，这要丢了还了得吗？这一切都准备就绪，当离别这一天，娘儿两个抱头痛哭啊，说不完的心里话，最后再哭，该走也得走，舍不得也得舍得。沈莱州这才上路，坐上一条乌篷船，走了四天才到上海。到上海这天正好是初夏的早晨，他弃船登岸，伸了伸懒腰，又利用水洗了把脸，觉着有了精神头了。他一看这上海怎么这么大呀，星罗棋布的房间，数不清的街道，人来车往，密密匝匝，比那东山要大得多得多呀。到了上海街里，就好像掉进大海之中，无边无厌呢。要想找这个九康洋杂货号，谈何容易？他就找吧，一边走一边打听。您知道九康洋杂货号吗？不是，不知道。您知道九康洋杂货号吗？没听说过。书说简短，打听了十好几个人，都不知道这九康洋杂货号，因为上海的买卖也太多太多。说这话的时候就到了中午了，沈莱州是万分扫兴啊，觉着找个地点找个人太难太难了，这别的都好挺，这肚子没挺不过去。沈莱州就觉着肚腹里边老肠子跟老肚子干仗，咕噜咕噜咕噜，哎呦，浑身上下冒虚汗，他知道饿了。你想14、15的小子，吃死老子，正在饭量增加的时候，焉有不饿之理？再加上他这一跑的是脚不停蹄呀，这运动量可不小，饿的是眼前发黑，浑身发燥。沈莱州一琢磨，这咋办呢？我得吃饭呢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的话，我要不吃饱了，我也没力气走路啊。本来盘算着见着表哥以后他管饭吃就省点，现在看来想省也不行了。上哪儿吃饭去呢？他跟个没头苍蝇一样，东一头西一头乱撞， 正好发现眼前一条街道，小街不算太宽，但十分热闹，人来车往啊。他是一边往前走着，一边躲闪车辆，发现路边有几个卖零食的，正好中午了，有不少人在这就餐。把头这个饭摊儿支着个小棚子，长条桌子，长条凳子，卖什么呢？卖的是芝麻大火烧，另外还卖粥，粥是菜粥，是咸菜随便吃。沈来周站在旁边，手里揣在兜里头，来回摸这几个铜板，真舍不得。可是一闻这烧饼这个香味儿十分诱人，这肚子叫唤的更厉害，一狠心吃吧，没舍得买粥，买了两个芝麻大火勺，那火勺还挺大，扛扛他咬了一口，真香。哎呀，真是饿极了，人要饿到这个份上，吃糠都甜如蜜。他把这个长凳的一头他就坐下了，刚吃了也就是一口的功夫，他就突然发现在对面有一家买卖，这家买卖挂着红灯，抬头一看四个大字，四喜堂。他不知道这四喜堂是什么地儿，实质是窑厂妓院，是妇女卖淫的地方。他就发现从四喜堂里头走出一个人来，这个人也奔这饭摊来了。沈来周就对他十分注意，为什么呢？再看此人是穿着打扮与众不同，敞胸露怀，扭派不忌，露着胸脯子，这两个胸脯子好像扣俩大碗，一瞅圆圆的肩膀走道晃动，就是个练武的练家子。沈来周在家乡啊也练过几天武术，一瞅这位这体格太棒了，扎着腿带，穿着圆口的布鞋，往脸上观看，长得白娃娃一张银面，宽脑门尖下壳，细眉朗目，深眼窝子，多少有点黑胡子茬。最显眼的，此人的脑门子上有一道横疤，不知道这疤子怎么结下的，是撞伤的，是叫人家打伤的，总之这一条就有两三寸长，孤零零的冒光，瞅着十分的刺眼。就见这个主来到这饭摊近前，往这一坐，掌柜的，盛碗粥，来五个火烧。哎，是是是，您了。粥盛好了，咸菜给拿过来，筷子递过来，给他数了五个大火烧。这位还不着急，从兜里一伸手，掏出洋烟卷来，嘣嘣嘣抽开洋烟了。因为沈来周挨着他最近，两人相距不到三尺远，所以来周就紧打量他，都忘了嚼这烧饼了。就见这主抽了几口烟之后，把烟掐灭了，低头在这吃粥。沈来周心就想，这人是干嘛的？练武术的，好棒的体格啊，我要长得他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，将来有机会我也得练。这心里头是胡思乱想，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呵，坏了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就听他身后一阵大乱，是人喊马嘶啊，就听有人破着嗓子喊，截住他，别叫他跑了，别让他跑了。还放了两枪，警笛长鸣，呼呼之响，非常刺耳。这人就开了锅了，谁不怕开枪啊？哗，四散奔逃啊！沈来周也顾不得吃烧饼了，瞪眼一看，在头前跑了一个人。这人长得什么样，沈来周都没看清。不过估摸出来他是个年轻人，跑得飞快飞快， 就像长着翅膀的相似。一眨眼就到了沈莱州吃饭的饭摊前边，稍微犹豫一下，转过饭摊就是那四喜堂。四喜堂门脸的两边啊是墙，那墙也有七八尺高啊。就见这个主也是鸡叉的脚尖点地，腾身一纵，噌，窜上短墙，一片腿跳里边去了，比那狸猫还快。沈来州大吃一惊，心说这哪是人呢？这是飞人，这是没看见他长翅膀，怎么动作那么快？正在这时，一大帮巡捕在后头就追到了。他妈的，在这儿呢，跑那院里去了，不能叫他跑了。这几个巡捕一跑一追，正好呢跨在这饭摊上，这一晃的不要紧，坏了。这小饭摊能有多结实？四根木头支撑起来的。就见那个小饭摊哗楞一声扣了，上头的碗铲家伙也翻倒在地，稀里哗啦全砸碎了。沈来州没喝粥啊，他倒没关系，方才他发现脑袋上有疤的那位正低着头喝粥呢，夸这饭摊一倒，他那粥也洒在地上了。呵，这主可不敢，他一回身把其中一个印度巡捕前心给抓住了，砰一把，然后他就不干了。他妈的，你瞎呀你，你往哪儿碰？老子正吃饭呢，你看见没看见？你想当时那巡捕那多厉害呀，比秃尾巴狗还横，专门管的是捕盗抓贼欺负老百姓。一看这个主是吃生理的，抓住自己的衣服声嘶力竭对着自己叫唤，这巡捕哪能服气？怎么的？你他妈瞎？你没看见吗？我正在办公捉拿革命党，那小子是个革命党。就见这主说了，我他妈不管他革命党不革命党，我就管吃饱了不饿，你把我粥碰洒了你得赔。我赔你个屁，我抓你去进班房，说不定你跟那革命党是一伙的，你掩护的逃走。哎呦，你放屁！三说两说动了五八招了，没想到脑袋上有疤的这股手底下真快的，上头一晃，底下当就一脚把这印度巡捕踢了个仰面朝天，扑通就摔在那儿。另外一个巡捕拎着警棍呢，好，你敢打国家的官人，你接棍，搂头便打。就见那个主身子唰往旁边一闪，警棍走空了。这主挥起就是一拳呢，一个左勾拳，正好击在这巡捕腮帮子上，咣这一下，把这位也砸趴下了。后边这巡捕一看不好，往上一攻，这人明白了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往前一纵，跳到墙根底下，紧跟着脚尖一点地，撑使了个旱地拔葱，平地而起，翻过这道墙是逃之夭夭。就这么快，也就几秒钟的事情，沈来州看着都发傻了，都手里拿着俩烧饼咬了一口，他就瞅这怎么回事？什么叫革命党？这上海怎么这么乱呢？哎呦，真吓死个人了！这会儿这巡捕也吹警笛，呜嗷直喊，去捉拿革命党和打他们那个人。是老百姓在后头围观看热闹，你挤我，我挤你。把沈来州挤得直晃，哎，正在这么一个节骨眼上，在沈来州的后头伸过一只小黑手来，砰，把沈来州咬了一口那烧饼给抢走了。沈来州一回头，发现有三个要饭花子抢了他这烧饼，陌身往东就跑。沈来州能干吗？我的烧饼！这阵把刚才抓革命党的事他全忘了，跟自己没什么关系。 心说我舍不得花钱，好不容易买的烧饼你给夺去了，哎，岂能善罢甘休。沈来州临着猪边的小筐然后他就追。你看沈来州啊，脚底下有功夫，跑得还真快。就见前头那几个小子一边跑一边回头看，一边看一边吃。等沈来州也把他们撵上了，这烧饼也入了肚了。就见抢烧饼那个主到了一个胡同口不跑了，为啥跑不动了？你随便吧你。沈来州就到了近前了，用手指着他，你为什么抢我的烧饼？抢烧饼这位啊还挺不在乎，哎，还用问吗？哥们儿肚子饿呀，昨天到今天我一点东西没吃，见着你这烧饼太诱人了，我看你傻在那儿不吃，我替你吃了吧，就这么回事，就这么简单，烧饼我是吃了，爱打爱罚你随便，你这人不讲道理。哎呦，这社会都不讲道理，何况是我要饭的。哎，咱就甭提那茬了，你想怎么解决得了？你真饿？废话，不饿能抢你烧饼吗？沈来州一看呢，怪可怜的，这火就压下了。一瞅他们瘦的是皮包骨，身上那衣服破的勉强能够遮体，连双鞋都没有，油渍麻花的小手和双脚蓬头垢面，看来是真饿了。沈来州不但不生气了，手里还有个烧饼呢，往前一递，既然饿你吃吧，给你。我抢烧饼这花子还真就没想到，这人心真好。哎，我在这要饭一年多了，没遇上这样的人，有时候我也抢吃抢喝，到头来挨顿胖揍，哎，这人不但没揍我，还递给我一个烧饼。我哥们儿，这真的是假的？烧饼还有假的吗？你不是饿吗？你吃吧。那我吃了你咋办？我兜还有几个铜板，一会儿我再买，你吃吧。谢谢谢谢。这位也没客气，拿过烧饼是狼吞虎咽，又掰了两块给他那伙伴。这仨人是风卷残云呢，一拔的嘴儿没了。哎，抢烧饼那主冲着沈来州一笑，哥们儿够意思。哎呀，看你不是本地人吧？我是东山人，怪不得说话口音不一样嘛。我说哥们儿，你刚才发傻干什么呢？那是是非之地呀。我瞅你傻呵呵往那一站，光顾看热闹了，这热闹你看得起吗？你没听吵吵喊喊抓革命党吗？抓住就掉脑袋呀。他们那些巡捕最不讲道理了，拿我们这些穷人就不当人呢，一旦抓不着那革命党，拿你抓去顶账。你说你倒霉不倒霉呀？往后这种热闹千万看不得，咱惹不起，咱躲得起。你看你这个烧饼啊，给我这一吃，我觉着你是个大好人呢。你没我大吧？我今年14。哎呀，小老弟儿差好几岁呢。我小老弟儿啊，该办什么你办什么去吧。啊，祝你成功。谢谢谢谢。我想打听打听九康洋杂货号在什么地方。九康没听说过。哎呀，翁子英这人你听说过吗？没呀，什么翁子英啊，这姓太少了，不知道。沈来州一听是倍感失望啊。哎，抢烧饼这主啊还挺热情，他问沈来州，哥们儿，你到上海来是学手艺吗？我想找个亲戚，刚才我打听着就是我本家的一个表哥。要上海这么大难找啊，你得费老鼻子气力了。哎，那就看你的运气如何了。我 我自己介绍介绍吧啊。我呀叫阿贵，看着没，他叫大头，他叫二毛，我们是哥们儿。那你们每天都干什么？我们嗨，你记住那几句话了吗？铁甲将军夜渡关，朝臣带路五更寒，日出三竿僧还睡，看来名利不如闲。我们是铺着地盖的天，整日游手来耗闲，吃的是白家饭，你说闲不闲？嘿，要饭的花儿乞丐。嘿，沈来洲一看这叫阿贵的，一说话还一套一套的，看来他知道事儿不少。哎，阿贵，我跟你打听打听，刚才出那事儿怎么回事？抓什么革命党？革命党是干嘛的？嘿，你挺大个子，连这都不知道。革命党啊，叫推翻朝廷，那是叛党啊。听说他们的头头叫什么孙中山，外号叫孙大炮，你说他胆子有多大，想把朝廷给推倒，想把皇上给废了，建立什么民主共和，反我也说不清楚。现在啊，那些革命党都到上海来活动来了，要被朝廷的人给抓住，那就是砍脑袋的罪名啊。我哥们儿，往后你做买卖也好，学徒也好，最好少出门，少看热闹，听见没听见？为了报答你这烧饼之恩，我把肺腑之言都跟你讲了，往后啊你多加注意也就是了。刚说到这儿，那叫大头和二毛的喊上了，哎，大哥，来买卖了，来买卖了。沈来洲不知道他们这买卖是指什么，回头一看，闹了半天这个街是个上坡，有一辆黄包车，车上坐着一男一女，这拉车的十分费力，他们帮着推车，要推到高坎上的呢，坐车的主人有时候发善心了，就赏给几个铜板，这就叫买卖。所以这个叫阿贵的一乐，哥们儿，对不起啊，有功再闲聊，再见再见，走喽。三个人头也不回，帮着推车去了。哎呀，沈来洲在后头点了点头啊，本来还有些话想问，比如脑袋上带疤了那人是干嘛的，可能他们都认识，但没等问呢，他们就走了。算了，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哎，他突然想起来了，我还得找我的地儿啊。九康洋杂货号究竟在什么地方？今天不找着，我怎么过夜呀？